本节目由互联网精品理财平台梧桐理财制作播出。梧桐理财，诚诚恳恳做金融。收听梧桐电台，掌握理财要领。现在注册并填写邀请码1212，还可免费获得10000元体验金哦。近些年，几乎人人都知道要理财投资，比如买个余额宝，开通证券账户，炒炒股票，就算是迈入了理财的领域。但如果问到家庭资产配置的情况如何，大多数人可能就一头雾水了。如果接着问家庭有多少结余，购买了哪些金融资产，分别占比多少，或者家庭有多少负债，占多大比例，很多人更是瞬间被这些问题弄晕。可是你知道吗？正是上面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财富增长速度。机智的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资产配置。美国学者在1986年就得出了确定性的结论，投资收益 90% 以上的因素是由资产配置决定的。资产配置对于投资收益的贡献甚至要远远大于时机的选择和资产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稍微回想一下，2006年、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2011年前后的自化投资，当然还有近十年来一二线城市的房产投资，这些都属于风口。我们如果拥有上帝之眼，哪怕能够把握住其中某一个机会，都可以实现财富的指数级增长。可问题是，这些风口和泡沫是能预测和追逐的吗？在2014年至2015年的一轮牛市中，虽然偏股型基金的平均回报高达 50%， 但基民们的平均回报率却是负的 1.7%。 这种现象在投资理财的长河中可不止一例，所以高收益一直存在，但却琢磨不定，踪迹难寻。我们不知道哪些资产会受到垂青，于是妥善折中的方法就是资产配置，把资金投入不同的资产类别，扩大投资面，去博取可能的高收益资产。这比起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孤注一掷，能活得更长久，收益能更持续。知道了为什么要进行资产配置，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有哪些资产可以用来配置。在这里，小学弟想用足球队来打个比方。我们都知道，一个合理健康的足球队是由前卫、中场和后卫组成的，分别负责进攻、平衡和防守。同样，我们的资产也可以分成三大类，分别是进攻类、平衡类和防御类资产，而我们自己就是指点江山的总教练。根据每类资产的特点和我们的自身要求，把资产在这三大类中进行分配，指挥着自己的每一分钱，这就是资产配置。先来介绍大家最熟悉的防御类资产，它主要是以固定收益类的产品为主，比如货币基金、银行理财、信托、债券基金等等。防御类资产的第一个优点就是收益稳定，波动小，不会像过山车一样考验我们的小心脏。第二个优点则是流动性高，可以随时支取，比如说余额宝这类货币基金的流动性最好，可以随存随取，债券基金也可以随时申购赎回。那防御类资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收益率太低，长期来看它只能贡献 5% 左右的收益率，比如现在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大概是 4% 不到。所以防御类资产就像球队的后卫，稳健靠谱，但是指望他进球就不太现实了。防御类资产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我们家庭的备用金，以备不时之需，另一个作用是平滑我们的总资产收益率。我们配置的防御类资产的比重越高，总资产的波动性就越小。与防御类相对的是进攻类资产，主要是指和股票市场的走势高度相关的资产，比如指数基金、股票基金、股票还有期权期货等等。进攻类资产的特点和防御类资产正好相反，它收益高，波动大，流动性差。进攻类资产的长期收益率可以达到每年 10% 到 15%， 甚至更高，一年上下波动个 20% 就算是正常。但关于流动性差，可能有人就不理解了，因为只要是在交易日就能买卖股票啊，怎么还说流动性差呢？这里的流动性差并不是指不能卖出，而是指当下不是一个很好的卖出时机。你想一下，假如市场正处于弱势，你还是亏本的状态，如果你因为急着用钱而不得不卖出的话，那就会把暂时亏损变成永久亏损，即使以后大涨也跟你没关系了。最后一类资产是介于防御类和进攻类资产之间的平衡类资产。平衡类资产一般会配置一定比例的股票，或者和股票市场高度相关的品种，
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避险策略基金、可转债基金、定增资金等等。长期来看，平衡类资产的整体收益率大约在 5% 到 10% 之间。当股票市场表现强劲的时候，平衡类资产的收益率会高于防御类资产。当股票市场表现不好的时候，平衡类资产的下跌又会小于进攻类资产。它就像球队的中场，进可攻，退可守。说到这儿，小学弟已经为大家介绍了资产配置的重要性，以及可配置资产的分类。那么具体要如何进行资产配置呢？这部分内容咱们在下一期梧桐电台接着聊。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那么今天的梧桐电台大家是否有所收获呢？加入梧桐交流投资理财的那些事儿，和我们一起边学边赚。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梧桐理财均可下载 APP， 别忘了填写邀请码1212领取10000元理财本金。梧桐理财，诚诚恳恳做金融。